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非常高兴啊，非常荣幸，今天早晨我跟师母能够有机会来到基督之家，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想也特别谢谢教会的同工牧师给我和师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想在这边也当然特别代表着中华福音神学院谢谢基督之家在训练神国工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服事上跟我们一起有多年的配搭。刚刚过去的10月5号是华神的53周年，若是你有机会去到我们的新校区，其实讲新也好像不怎么新了，因为搬到巴德，桃园巴德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但是若是你有机会去到巴德，去到我们的图书馆，有一张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张照片，是我们在1970年10月5号所照的一张第一届的开学典礼。在这张照片的里面，除了一些学生职员之外，老师之外，也有董事，而其中有一位董事就是寇监督，寇世远寇监督。我想意味着从华神的一开始感谢主，就让华神能够跟我们基督之家有这样的一个配搭的一个关系。也谢谢教会每一个月给华神的奉献，每一张收据都是我自己签名的，所以我知道我们基督之家有奉献给我们。谢谢在这边代表华神，谢谢谢谢大家。我想也请大家特别继续为华神祷告。虽然一个学期一个学年好像才刚刚开始但是同工们已经忙着要筹备我们的招生的一个时段。从12月1号我们就开始接受下一个学年的这一个报名。我们这一次的招生，我们选择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标题，其实是出自于圣经，出自于撒母耳记上第17章的第40节。若是你熟悉那一段的话，描述着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打仗，大卫跟歌利亚的打仗。在第17章的第40节那边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就是大卫手里面拿着杖，然后从溪水里面他拣选了或者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我特别喜欢这一个词，光滑的石子，然后带着这些石子放在那一个牧人的囊里面，然后呢就迎向非利士人歌利亚。光滑的石子，我们的心愿就是透过2年透过3年在神学院的训练，我们更加的能够成为光滑的石子，能够被上帝所用。所以请大家也特别在祷告中纪念着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神的话，到新约罗马书的第一章。在翻的当中我们刚刚好几个考题，我坐在下面也有点紧张，万一我自己都答错的话那怎么办呢？我或许稍微做一个补充，这个戴德生不是用154天他是用163天才从英国坐船抵达上海的吴淞港口，他是3月1号1854年下午的3点钟就上了岸，163天。我不晓得刚刚我是不是听错，说我们今天要用2天的时间才能够抵达。我在想，哇，这个不晓得转机要转多少次。据我的了解，应该大概12-1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应该是不需要2天，除非你真的是买联票，就从美国那边飞，然后顺便也到南美洲非洲，然后最后回到中国，大概2天了。但是总而言之，我想我们在那样的一个提醒的里面，我们看到今天在福音工作上面，在宣教上面，因着交通的便利所带给我们的方便。在戴德生的时代没有所谓的短宣， 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哈，163天单单来回就要一年啊，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已经不是短宣，这已经是算是中宣啊，搞不好都已经是长宣了。交通的便利，当然推动了很多短宣的契机。但是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趋势的里面，也求神帮助我们，也看到其实长宣的重要性。因为还有很多的地方，除了我们去到他们的当中，学了他们的语言，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我们很难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因此求神帮助我们啊，在这一个时代的里面啊，能够更加的看到神给我们的契机，我们也快快的跟在主的脚步之中。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今天早晨要从几节的经文一起来看信息。我们先从第16节一起来看好吗？16节这样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若是你带着你自己的圣经，特别若是你带着纸本的圣经，你不介意在你的圣经里面做一些的记号的话，你不妨可以把相信这一个词把它圈起来。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第二处的经文在第5节往前稍微看一下，保罗他在那边说，我们受了他，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受了他的恩惠，受了他的恩典，我们受了他的恩惠，并这个执事的，或者对不起，使徒的职分，要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然后注意下面这一个词，信服真道。你可以把信服那一个词把它圈起来，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第三处的经文11节跟第12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12节，我在你们罗马的教会，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你可以把信心这个词把它圈起来，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最后一节第8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你可以把信德这一个词圈起来，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唯独信心。唯独信心，相信若是你熟悉教会历史的话，会对马丁·路德在1517年在路德城，在那一个路德城里面的教堂钉上了那95条论纲，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马丁·路德他自己是一个奥斯丁的修士，在奥斯丁的修士修道院里面，在那边生活着，也透过许多的修行和苦行，似乎好像是要努力赚取他自己的救恩。也就在那个当中，神就引领马丁·路德，特别注意到了，我们今天没有读，但是其实在我们信仰当中一段非常非常关键的一节的经文，就是罗马书1章17节，因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圣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这句话，义人并因信得生，出自于哈巴谷书，旧约哈巴谷书2章4节，也有4次之多。在罗马书这边， 对不起，三次，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以及在希伯来书，在新约里面的出现，因信称义，就是这一句话感动了马丁路德，让他看到当时在教会里面的腐败，特别是在赎罪券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在透过赎罪券让人能够从炼狱的里面能够脱离出来的一些错误的教导，就带来了所谓的宗教改革 The Great Reformation。 我顺便提一下，就在这一个月的底最后一天，10月31号，其实就是纪念宗教改革日。我不晓得我们基督之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历史的看重，我自己是出生成长在巡理会的里面，我在我的印象里面从来没有所谓的改革纪念日，特别纪念马丁路德所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其实在历史的当中有很多关键的时刻，我觉得我们要更多的来回想，来纪念，因着他们的勇敢，因着他们愿意坚守神的真理，因此就改变了教会，把教会带回到一个符合圣经的里头。因此在这一个改革运动的当中，你就会记得有五个唯独，唯独信心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但是除了唯独信心之外，你会记得也有唯独圣经，也有唯独基督，也有唯独恩典，也有唯独主荣，主得着荣耀，五个唯独，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主荣，主得着荣耀，五个唯独是在我们信仰里面极其重要的基础。而今天我们就要从这四处的经文一起来看信心的四个不同的层面。但是或许在还没有看这四个层面之前，我们也可以特别思想到写罗马书的作者是谁，以及收信的读者又是谁。当然我想我们知道这一个作者就是保罗他自己，而若是我们熟悉保罗的生平的话，其实我们会知道他原本不是一个信奉这道的人，不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反倒是一个抗拒这一个福音的人。因此若是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话，你会记得保罗、扫罗第一次的出现，其实是在第一个教会历史当中殉道斯提凡的故事的里面，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使徒行传的第七章。第八章保罗、扫罗又出现了，第九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保罗口里面口吐凶喝的话，要带着信去到大马色去捉拿信奉这道的人。我可不可以顺便在这边很快提一下，我觉得当我读这一些记载的时候，我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在台湾有宗教的自由，有信仰的自由，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早晨很自由的在这边聚会，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我们千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把这个自由看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自由，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今天在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甚至有一些离我们不太远的地方，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们可没有这样的一种自由。单单这样的一个聚会，很可能他们就会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在那边聚会。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感恩，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常常纪念在苦难当中的教会，求神保守，求神看顾着他们。保罗口吐凶喝的话，要去捉拿这一些信奉基督道的、信奉道理的人。当然我们熟悉使徒行传，我们会知道就在去到大马色的路上，这一个原本是教会的 persecutor， 教会的逼迫者，成为 Christ Proclaimer 基督的宣扬者。我想也因为如此，路加，如果是你熟悉使徒行传的话，会知道三次之多，他记载了，重复记载了扫罗、保罗蒙恩得救的见证，在第九章第一次的出现，在第二十二章第二次的出现，在第二十六章第三次的出现，就是写罗马书的这一个人。单单这一点，我们其实可以讲一篇道。神的大能怎么样改变一个原本那么样反对这一个信仰的人，反倒成为传扬这个信仰的人，这是第一点。但是我想我们也或许可以很快的也注意到，收这一封信的读者又是谁呢？当然就是罗马的教会，就是在罗马的基督徒。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却对这个教会是怎么开始，我们几乎一点资讯都没有，包括在教会历史的当中。我这个学期在华神在教宣教史，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想、去看、去整理资料，发现几乎我们没有任何的线索告诉着我们罗马的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我们刚刚读到了他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因此这个教会应该不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教会，是一个相当成熟、相当活跃的教会，使得他们的信德能够传遍天下，不得了。但是又是怎么个开始呢？圣经、圣灵没有感动路加给我们任何的线索，其实这样讲有可能也不完全正确。大概若是有线索的话，大概有一小小的一个线索是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五旬节。你若是回去看五旬节的那个记载的话，你会记得路加其实就描述了有从十六个地区的人就都来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边敬拜上帝，当中有犹太人，当中有敬犹太教的人，当中也有一些敬畏上帝的人，很可能包括那一个去到耶路撒冷敬拜后来腓力传福音的那个太监，这些人就去到了耶路撒冷。当中路加特别告诉我们，也有从罗马而来的人，从罗马而来的人。因此我想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其实这些人的当中，这些罗马人的当中，或者去到耶路撒冷来自于罗马的人，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听了彼得所讲的那一篇道，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他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而他们就成为了建立罗马教会的无名传道人。无名传道人，我相信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会遇见好多好多无名的传道人。在教会的历史，包括一直到今天在台湾，有很多人不常这样站讲台，不像戴季中，但是却默默的在为主而活，默默的在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感谢主，罗马的教会一个信德传遍天下的，它的起源是一群无名的传道人。没有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人是小到上帝不能用。阿们。哦，这个阿们时代我已经讲了第二堂了，不够踊跃。阿们。没有一个人是小到上帝不能用，所以若是你一直说你太小，上帝不能用你的话，那对不起，你要跟神认罪悔改。连一个驴上帝都能，不用不用不用这样讲，没有一个人是小到上帝不能用。当然也要常常提醒我们，有的人要小心不要大到上帝不能用啊，自以为大。无名的传道人把福音带到了罗马， 建立了罗马的教会，一个信德传遍天下的教会。哎呀，好宝贵，好宝贵！我要再讲下去的话，我这一篇到的四点都讲不完。我们先来看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当然我想在这边我们首先看到的第一点就是救赎的信靠，救赎的信靠。不以福音为耻，我想它意味着就是他以福音为傲，以福音为傲。不以福音为耻，以福音为傲，为什么呢？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每逢读这一节的时候，就会想到我的高祖父戴德生，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年的头一天一月一号，他就会拿出他的支票本，他就会奉献给当时在做犹太人工作的一个差会啊，名字稍微长一点，这个差会叫什么名字呢？是英国人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协会啊，够具体吧哈？英国人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协会，1842年开始的。我顺便提一下，这个机构今天还存在，当然名字已经改了，它名字现在叫犹福差会，犹太人的福音差会，1842年就开始。因此戴德生每一年头一天第一个奉献就是奉献给做犹太人工作的一个差会，在他的支票的这后面他就会写罗马书1:16，先是犹太人，先是犹太人。他把每一年第一个奉献分别为圣，支持在犹太人当中福音工作。我几年前遇到了这一个差会的总干事，他就把这个故事的后面的一个典故或者一个延续告诉了我。他就告诉我，其实他们收到这个奉献的时候，这个机构就把他们的支票本拿出来，然后呢就奉献了一笔钱给内地会，在支票的后面就写后世希利尼人。就不知道他们两边的奉献的这个数量是不是一样的数量哈。保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很快四件事情，我们没有时间很详细的看，我们先来看在这里他提到了这一个救赎的必要，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意味着什么？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得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的必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这一点其实就值得我们有更多的深思，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是一个越来越反对任何绝对价值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多元，也因着它的多元变成是非常相对的一个时代。这不单单是关乎着一些道德社会时代的议题，其实也关乎着信仰，也关乎着信仰。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吗？还是其实条条大路都通着罗马，不在乎你信什么，只要你信的虔诚就好。这个时代似乎所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讯息，是这样的一个讯息。全世界9000多个不同的信仰，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吗？因此在宣教的领域里面，若是你看现代宣教的文献的话，我们会发现最被讨论的议题之中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独特性， The uniqueness of Jesus Christ， The uniqueness of Jesus Christ， 基督耶稣的独特性。耶稣基督是 A way, A truth, A life， 还是他是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定冠词我们中文比较没有，也或许因为如此，上帝就没有用中文来启示圣经，但是神却选择了希伯来文、亚兰文以及 希腊文相当精准的三个不同的语言来启示圣经。因此若是我们去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中文看不出来，因为中文没有用定冠词。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看不出是 A way 还是 The way， 但是在原文里面那就清楚得很。耶稣不是说 I am A way, A truth, A life， 乃是他说 I am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 救赎的必要，救赎的必要，不单单是救赎的必要，救赎的源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一个福音不是二号，乃是佳音。这一个佳音是神的大能，而我们也知道这个神的大能是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的大能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就想到了早期在中国的一位宣教师，不是内地会的宣教师，是约瑟里宗，约翰约瑟里宗的一个宣教师去到中国，他的名字叫 李修善。李修善，若是你读过他的故事的话，你会知道在他服侍的当中，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带领了一个儒家的一个学者信了耶稣。这一个学者的名字叫习子直，这是他的名字，姓习，名字叫孩子的子，很直的直。我告诉大家，真是欺负我们这些宣教师要学中文了。尤其若是你要讲的标准，要卷舌，然后不该卷也不要乱卷。习子直，我跟你讲十次，我包你的舌头都打结。当然感谢主，后来他信了主之后，他的名字不再叫习子直，乃是叫习圣魔，容易念多了。山西省洪洞市，我就叫他习圣魔好了，比较容易叫。李修善就带领了这一个儒家学者信靠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就大大的翻转。原来他是反对这个信仰的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中国那个时候要信耶稣常常会视为是在吃洋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宗教，但是习圣魔习子直，其实他的生命被很多的东西所捆锁，包括鸦片的捆锁，但是一道福音的大能临到他的时候，就让他从这个捆绑的当中，从这些锁链枷锁的当中能够得着释放。神的大能，救赎的必要，救赎的源头，救赎的途径，不是透过修行，不是透过苦行，不是透过做功德种福田。其实这就是马丁路德学到的，不是吗？就是这一点让他其实心里面一直都没有办法满足，一直都没有办法有一个确据，他就永远不知道他的修行，他永远不知道他的苦行够不够赚取赢得这一个救恩。因此他就一直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当中，一直觉得他做得不够，做得不够，做得不够，那就是做的也没有办法弥补他做得不够。我可不可以顺便提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你我的信仰，基督信仰，在全世界9000多个不同的宗教信仰里面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相信不仅是唯独信心，我们也相信唯独恩典，不是用着我们的修行，我们的苦行，我们的这一些做功德或者种福田来赚取来赢得，更加的也不是3拜9叩让我们能够赢得这个信仰，乃是完全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得救乃是本乎恩。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这个救赎的途径，这就是这个救赎的 确据。这也是神托付我们要传到普天下的真理。所以我们第一，在第十六节我们看到了救赎的信靠，救赎的信靠，我们所靠的是什么？我们所信靠的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一个救赎的工作。 It is finished 是他讲的最后七言的最后一言。所以我们第一看到了救赎的信靠，但是很快第五节我们看到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真道的信服，真道的信服。保罗在那边说，我们从他，就是从耶稣基督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信信服真道。或许我们可以很快的注意到这个万国之中这一个词，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其实看到整个福音的工作还有很多的地方，还有很多的人，还有很多的 ethnos 族群还没有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宣教专家告诉我们，今天在全世界仍然有7000多个我们在宣教领域里面称为未得之名Unreached People Groups, UPG、疫情的开始我们台湾很流行 RPG, 我不晓得我们教会有没有 RPG, 有哈 RPG, RPG 叫什么？是什么？是叫什么？复兴祷告小组，对不对？ Revival Prayer Groups, RPG, RPG、我顺便提一下，我跟另外三个神学院的院长，我们每一个礼拜五晚上我们也有 RPG 啊，师母给了我们取了一个绰号叫四神汤，四个神学院的院长每一个礼拜五晚上，抱歉啊，你把四个神学院的院长拉到一起半个钟头不够赢了，不够赢，我们要一个小时，有的时候一个小时嘛不够赢。我记得当 RPG 在台湾被推的时候，我有机会碰到周神助周牧师，我就跟他说，周牧师啊，感谢主推动 RPG, 但是我说绝对在 RPG 里面不能忘记 UPG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未得之名。所以鼓励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们，若是你属一个 RPG 的话，在你的 RPG 里面不要忘记 UPG, 不单单是为自己祷告，为对方祷告，我们也可以为未得之名来祷告，为未得之名来祷告。全世界7000多个 ethnos 万国，万国的，求神帮助我们，大使命的托付还没有完成，大使命的托付还没有完成，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我想在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不单单是要带领人信耶稣，我们也要帮助他们在这一个真理上面能够相信，也能够顺服。小时候在主日学里面常常唱的一首诗歌 Trust and Obey, 信靠顺服。歌词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我还特别把它写了下来，信靠副歌，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唯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师母 在这里我就不敢唱了Trust and obey, 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相信顺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我们信仰的双轨，不是只是相信。 Well, 其实相信的定义一定是包括顺服，一定是包括顺服。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在顺服？在我们的教会事工上面，我们有没有顺服？在我们宣教的工作上面，马太福音28章，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什么？遵守。今天在很多的地方，基督徒的人数虽多，但是可惜的量是不少，但是值深， 却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单单是要有量的追求 quantity， 但是我们需要 quality， 值，有广度，有深度。信靠顺服真道的幸福，这是第二点。再不讲完的话，大家都要站起来走掉了。很快看第三点，第三点，第十一节、十二节，因为我切切的想念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透过使徒的工作，能够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借着按手，能够分享与别人，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你在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我就想到，罗马的教会不单单是有一个信救赎的一种信靠，他们不单单是有一个真道的一个信服，他们的信心也是能够激励人心的一个信心，能够使人坚固且能够同得安慰。这个同得安慰这个词是很有意思，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走在一个人的旁边，然后用声音，用呼喊的声音来鼓励他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往前行。或许我们用一个例子，就是若是你看过加拿大雁的话，在他们飞行的当中，我们知道他们飞行是很有意思的，就好像一个箭头，有一个不是一个人，有一个雁，一个大雁是飞在前面，然后后面的这些其他的大雁就是跟着在后面。但是若是你看过的话，会知道其实后面的没有，都是出着声音，他们不断的用喊，不是喊叫，这个叫什么？他们就是用声音来鼓励在前面飞的这一个大雁，就是走到他们的旁边，走到他的旁边，鼓励他继续的往前走。保罗用的这个词就是这个词，同得安慰。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我想在疫情后期间对我们是好大好大的一个挑战，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疫情让我们在科技上面，在线上很多的聚会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我担心我们在这当中有意无意，我们失去了一个比较符合圣经的一个教会论，一个肢体论。教会是一个肢体，我们要连结在一起，使得我们能够彼此坚固，我们能够同得安慰。我不是说我反对那些在线上的弟兄和姐妹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我会觉得除了不得已要在线上之外，其实我们应该尽量的聚集在一起。最近华神在预备一个新的一个刊物，很简单的名字叫牧刊，牧会的一个期刊，明年一月会是我们的创刊号。我们就特别探讨疫情后的教会，访问了好几个在台湾的牧者以及海外的牧者，其中一位就是我们去探访了三峡行道会，卓越行道会的主任牧师林庆忠牧师。我相信有一些人听过林牧师，认识林牧师。在那个访问的里面，我们就特别问林牧师他怎么样看待疫情以及网络的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工。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好经典，值得我们把它记下来。他说什么呢？他说线上的方便是为了那些不方便的人，线上的方便是为了那一些不方便的人，而我们千万不要在方便的里面我们却成为随便的人。线上的方便是给不方便的人，而我们这一些方便的人，我们不要做随便的人，不要做随便的人。彼此坚固，同德安慰，激励的信心，激励的信心。最后第八节， 不单单是有救赎的信靠，真道的信服，激励的信心。第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就想到了他们的信仰是一个传遍天下，一个宣扬的信德，一个宣扬的信德。我很快用一个个人的或者我们家里面的见证作为结束。我们一开头被考了戴德生的一些不同的问题。戴德生是在1905年在湖南长沙被主接回天家，过世以后家人就把他的遗体从长沙运回到镇江。为什么说运回呢？因为他的妻子玛利亚早在30年前就过世，且葬在镇江的西桥公墓，葬在那个地方。因此他们就把戴德生的遗体运回到镇江，就葬在，你看中文真是好难啊，葬在玛利亚的旁边，葬在玛利亚的旁边。1983年，我们全家有机会去中国，也经过了镇江，寻根要去找这个墓园，要去找他们的墓碑啊。很可惜，那时候刚刚开放不久，所以不是很顺利，也没有找到什么线索。但是感谢主，在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去到当地的教会，认识了当地教会的牧师，他也答应我们会继续的为我们找。结果后来发生了一连串非常奇妙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找到了戴德生的墓碑，就在当地的博物馆里面，镇江博物馆，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不叫镇江博物馆，叫反帝国主义博物馆。更传神的就是这个博物馆居然愿意把这个墓碑还给我们，当然有给他们一点点的保管费，把这个墓碑还了给我们。后来好几年之后，突然收到扬州的一个台商的电话，你是戴牧师吗？我说我是。他说你不认识我，但是呢，我在扬州找到了你先祖的墓碑。我在想，你在扬州，我对不？我家里面没有人是葬在扬州的。结果他告诉我们，他是在扬州的一个古玩市场里面找到了玛利亚的墓碑。他是一个玩古董的，有一天他就去到古玩市场，就看到一个墓碑靠着角落。其实他自己不是个基督徒，他更加也告诉我，其实他说我们这些玩古董的人，这些东西我们是绝对是不碰啊，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忌讳的东西，我们绝对任何跟棺材跟坟墓跟这些东西有关的我们是绝对不。但是他在那天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一个感触，就是要把这个不知道是谁的墓碑把它买下来，用了1000块人民币买了玛利亚的墓碑。他说戴牧师啊，墓碑还给你们家。我还尝试把1000块人民给他，他说不可以收，不可以收。后来更奇妙的就是我们不仅是找到了他们两个人的墓碑，我们也找到了他们的棺木。政府也让我们把他们两个人的棺木就放在当地在镇江的一个教会，叫宣德堂，宣扬美德的教会的后面的钟楼，就在那个钟楼的一楼是他们的墓碑，在地下室是他们的棺木。几年前我们有一个开幕的典礼，他们请我分享，我就分享了很多戴德生的一些的故事。但是其中有几点我特别提到的，第一个我所提到的就是，其实这些宣教师去到中国也好，或者宣教师来到我们台湾，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摆上，有很多的牺牲。 我刚刚没有告诉大家，其实玛利亚的墓碑不是一个完整的墓碑，只有这个墓碑下面的三分之一。因此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他们说，戴牧师啊，我们是不是把它复原，让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整体感。他说虽然把它复原有整体感，但是呢，大家也都会知道这个其实不是原来的石头，但是至少可以感觉到它的整体是什么个样子。他说无论是透过石膏、木头、石头，我们都可以把它复原。我想了一想，不要，就留在那个地方。意味着这些宣教师其实也是摆上了他们的生命，如同他们的墓碑被破碎，他们的生命就如同那真拿达香膏的玉瓶，唯当它被破碎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香气才流露了出来。我说就留在那边，提醒着我们跟随耶稣是的，不是一条异路，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后来他们问我一个问题，我们用了差不多$300,000做这个装修，$300,000。我顺便提一下，很感谢主，这三十万几乎95%以上都是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奉献给我们的。但是也是一笔费用，他们就问我，戴牧师，我们是不是要卖门票来参观呢？而有很多的展览，历史的展览，不单单是戴德生的墓碑，也有很多内地会的宣教师这个历史的展览，人家来这边展览，来看这些展览，让他们能够认识华人的宣教工作。我们迟早也大概要做一些更新，所以我们是不是收门票？收门票？哎呀，我连想都不想。若是收门票的话，我到天堂我怎么见我祖先的面？我就对他们说不收门票，我说每一个人进来是免费入场的，免费入场，但是每一个人出去，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愿就是奉献出场。不是说我们把奉献箱放在后面收奉献， No，乃是一个生命的奉献。信德传遍天下，借着戴德生，借着无数的宣教士，去到中国也好，来到了台湾也好，大道成不是只是在大桥头的附近，若是你坐捷运的话，我们熟悉大桥头，它不是只是一个地方而已，乃是宣教士摆上了他们的生命，去到那个地方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们的信德能够传遍天下，也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德也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传扬主耶稣福音的管道。阿们。是的，我们今天早晨有收奉献，所以我就讲不出来我们是免费入场的，但是我想我们的确也是免费，牧师，我们是免费入场的，对不对？不需要买门票进来。至于你有没有奉献，那是你跟上帝在中间的关系。但是我心里面的祷告，我们是免费入场，让我们奉献出场，让神使用你我的信德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主啊，太多没有机会讲的，主啊，这是意味着你话语的宝贵，无论是孩子所讲的也好，更加的主啊，相信你的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命当中，且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感动着我们。借着短短四处的经文，唯独信心，主啊，再次提醒着我们那个救赎的信靠， 提醒着我们那真道的幸福。我们需要的那个激励人心的信心。主啊，是的，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是奉献而离开。在未来的一周当中，主啊，让我们的信德也能够成为主你所使用的。愿那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请郑永恒长老带领我们有一个结束且祝福的祷告。
请肃立低头，接受从天上来的祝福。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借着你的仆人戴季中牧师、戴季中院长带出美好的信息，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思想主啊，今天的讲题就是唯独信心。你向我们宣告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在你以外别无拯救。主，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思想到大卫的五颗光滑的石子，那五颗石头，主就如同戴院长所带出来的，就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主荣。让我们在这唯独当中，我们真知道我们回应主你的呼召，因为你在大使命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让我们在信当中成为一个贯穿在我们生命当中与主的连结，在信当中我们培养在主里面前一个信德，以至于主啊，我们在看不见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主你在为我们做事。主，让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一人必依信而生。主，谢谢你，马丁路德带出来的因信称义，我相信那在万古以前你已经为我们预下了救恩。感谢赞美神。主啊，也许今天的呼召在我们当中，我们领受的唯独信心，但是主，我相信那五颗光滑的石子在我们的心中要不断的发酵成长，以至于成为呼召。谢谢主，赞美神。但愿今天早上，主啊，你仆人的话语震动我们每一个人，以至于我们在回应主的时候，我们带着坚定的信心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用我。接受从天上的祝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充满运行，临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聚会到此结束，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平安、信心赏赐给我们每一位。谢主。